薛刚好管路见不平之事，肚子有什么嘴说什么，直出直入。另外这孩子特殊的聪明，樊梨花教给他什么，哎，当时他就会。比如拿武艺来说，樊梨花有时候教给薛刚、薛强在后花园练武，给薛强就有点笨，薛刚是一遍就会，所以樊梨花喜欢他。两口子为这事儿经常闹意见，动不动的把薛丁山气的就不吃饭了，有时候把樊梨花气的掉眼泪，说句大白话就好像吃饱了撑的。实质上每家都有点事儿，拿咱们老薛家来说，那还了得吗？没有发愁的事儿，现在又有儿子了，就因为对儿子的看法不一样，矛盾重重。这薛刚还怕这薛丁山，见着头就跑啊，只要薛丁山一来，薛刚自溜就钻到里屋去，唯独跟他娘特别的亲近。光阴似箭，薛刚长到14岁了，这14岁成名了，外头给他送个外号叫通城虎。怎么叫通城虎呢？那么大的长安城他全走到了，叽里嘎啦每条胡同九关九门没有去不到的地方，大街小巷专管不平之事，三句话不投抡拳就打呀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了这么特殊外号。各府之中一听通城虎，没有不知道薛刚的，他这祸就没少惹。幸亏他爹官大娘未中，所以把这祸就压下来。薛丁山为这事颇有反感呐。这一天夫妻坐在一块儿谈来谈去，又谈到薛刚身上了，当时弄了个半红脸。薛丁山就说，夫人啊，我看你对他特殊的偏爱呀，惯子如杀子，你记住我这句话，我发现早晚咱家倒霉得倒到他身上。夫人你没看清吗？现在不是当初了，老五家、老王家、老张家把持朝纲，眼睛瞪得倍儿亮看咱们家的毛病，只是因为咱家没毛病他无从下手，如果薛刚惹出祸来，让人家有机可乘，可就麻烦了。夫人呐、啊，我打算这么办，想当初我许下个心愿，什么心愿呢？在战争年月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一旦太平了，我愿到少华山进江，到那祈祷3个月。夫人呐、啊，我光这么许了愿了，没那么做呀。我打算让薛刚替我去，一则让他离开京城避免纠纷，二则心愿也给我了了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樊梨花一听啊，挺不高兴。4个儿子，你怎么不叫别人去呢？唯独什么叫薛刚呢？看出来了，你烦薛刚，把他打发出去，你心静。又一想，我要一张嘴，我们夫妻又得闹个半红脸。哎，让他走，让他走吧。走几个月呢？也许娟娟他的性子能见好。想到这，樊梨花点头答应了，把薛刚叫在眼前这么一说，哎，薛刚停了。你看薛丁山烦他呀，他也烦薛丁山，真要离开他爹几个月，他也求之不得。消息的一传出去，薛刚这些好朋友都来给他践行，都是国公之后，少王爷公子哥能有40-50号啊，差不多都是功臣之后。在这么多人当中，薛刚有个最好的朋友，名字叫马登。马登有个绰号叫神刀无敌。这马登今年才17， 哎，这能耐大得很。他是谁的后代呢？就是开膛名将马三宝的后人，跟薛刚两个人是莫逆之交啊。听说薛刚要赶奔少华山，一去得好几个月，马登挺舍不得，领着这帮小哥们前来给薛刚践行。薛刚呢也难舍难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些过场的事儿都过去，薛丁山带着八名仆人八彩礼物这才赶奔少华山。山上早接着通知了三绝主替父亲来还愿，那还了得吗？说什么叫三绝主？这绝就是绝位的绝。你别看薛刚不是官，那是名门之后也得隆重接待呀、啊。和尚老道身披袈裟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从少华山的山尖上一直排到山下，法器齐鸣，把薛刚接进少华山。到里边烧了香之后，开始下榻。一开始呢，薛刚挺高兴，看看山景，到树林溜达溜达，没事行为打打猎，再没事到大殿里看看和尚老道怎么念经，他瞅这玩意儿都稀奇。日久天长，叫做乏味了，老是那么一套，有什么意思？有心回家，一算没到日子，回去非挨骂不可。再不高兴也得在这住着，怎么办？哎，薛刚想起来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抓紧机会练武啊！我娘教我这些能耐，我从头的练，练完了学业有长进，我娘也高兴啊。对，打这天开始，薛刚是二五更的功夫，他最喜欢的就是一条混铁点钢枪，短家伙就是一对钢鞭，没事他就练了。到了夜深人静，薛刚短一斤小打带，腰杀大带，到个宽敞院里往那一站，越练越得意。薛刚心说话，爹呀，你怎么就看不上我呢？你儿子这两下子不错呀，不就是我说话嗓门大，爱打点仗吗？那算个什么呢？我打仗也不是无理取闹，我哪件事管的不对？那些浪荡公子哥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欺压平民百姓，难道就不许我管吗？你们官府不管，我可不能不管。你看不上我，我也得那么干。你看上他自己了，他还叫这个劲儿呢。这一天月白风清，薛刚正练到得意之处，月亮门洞呢来个人，往门洞呢一靠，看着薛刚。薛刚用眼角的余光一瞅，来个人，心里挺不高兴，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怎么偷着看我练武？当时把架势一收，什么人？那个人乐了，三绝主，对不起，今儿晚上是巧遇，打搅您练功了。薛刚呢借着月光一看，是年迈苍苍一个出家的道人，身高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露，面如三秋古月，皱纹堆垒，一步银然散满千金，手里拿着拂尘，俩眼倍儿亮倍儿亮的。薛刚瞅着眼熟，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人。就见这老道迈步过来，无量天尊，三绝主练得不错呀，学业大有进步。哎，老道，我在哪儿见过你呀？ 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？三绝主，你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想想，咱俩见面还不是一次呢，在京城，你再想想。哎呦，对了，你是玉教馆的老师房玄龄，房老师，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哎呦，我一时蒙住了，那阵我也太小点，老师一向可好，我跟您磕头。别，贫道担架不起呀，绝主，来，跟我到屋来。
好，正好我要喘喘气儿。
薛刚跟房玄龄就进屋了，到屋里一看，古香古色呀，屋里头也亮。薛刚仔细看看，房玄龄怎么老到了呢？那是在御书馆，那是老师啊。薛刚就问：“您什么时候到的少华山？什么时候出的家？”方玄龄口打嗨声：“绝主不知啊！哎，当年我是在朝中居官，受皇封，当了御教馆的御先生。你们各府的公子都到我们去读书练武，我呢也喜欢跟你们接近。现在啊，情况不一样了，你没看吗？老主宴驾，新君登基，而且朝廷用的人也不是当初的人了，我看不惯，因此辞官不做，隐居少华山，这才出了家。
您家里人呢？
哎，老伴早就故去了，我无儿无女，就是孤身一人呐，什么牵挂也没有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师啊，虽然我没跟您学过几天，哪怕学一招，你也是我师父。你要想着在少华山闷溜，住的两辽王府，我们家养着你。
多谢，不必了。贫道在少华山贪图安静，这块挺好。不过绝主你放心，我要有个马高凳短，一定到王府求援。
是了，那好，咱们一言为定吧。
这房玄龄真喜欢薛刚的性格，拿出几盘点心给他弄了壶水，薛刚是大口连吃带喝呀，
一边吃着他一边问：哎，房老师，刚才你也看见我练武了，你说我练的怎么样？
好，果然有进展呐，我算计了一下，大概咱们分手三年挂零，你那阵十岁刚出头，在学馆当中我就发现你比别人强。这么说吧，头一个是马登，第二个就是你，其他的人谈不到话下。可现在你的能耐跟那阵比强的太多了，你这不是成人的武艺了吗？现在是太平的时候，战争年月，你足可以领兵带队冲锋陷阵，
是吗？老师，你可别夸我呀，看我有不到之处，您多加指点。
真的，
我可爱学了。这么办吧，我待着挺闷的慌，老师，你也没事，咱天天晚上练武得了。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活几天？趁您明白，把这一切都交给我得了。
房玄龄一听，这不冒虎话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活不了几天？但是也没怪他，一看他性情粗鲁，直出直入。行，三绝主不嫌弃，明儿个开始，咱俩人就练。其实啊，房玄龄是有意的，他知道薛刚来了，一开始没露面。人家是绝主，父亲是两辽王，母亲是威宁侯兵马大元帅。你别看他头上没有寸枝，那家里他了不得呀，高不可攀呐。这玩意儿到跟前一凑合，遭到人家的冷遇，这么大岁数不犯不上啊。后来发现薛刚这个人平易近人，庙里的人都反映这人好，不拘小节，所以他这才露面。 也愿意把身上的能耐传授给他。到了第二天，一人两个往院里头一站，薛刚开始练鞭、练拳、练枪，房玄龄在旁边给他加指点。哎呦，两个人这一吊在一块可了不得了，薛刚练出眼头来了，这才知道武术之中奥妙无穷啊，长得老学得老，当初觉得自己不含糊，现在经人这一指点，那差得多呀。一眨眼三个月到了，薛刚一想不行，我回去也没事，干脆接茬在这练吧。跟房玄龄一说，房玄龄也同意了，说绝主不想家，那我当然欢迎。就这么的，薛刚把那个家人叫过来，写了封信让他送到府里，禀报我爹娘，就说我在少华山学艺，一半会儿先回不去，最快也得三年。家人一咧嘴，那好吧，骑着快马进京了，跟两辽王薛丁山、威宁侯樊梨花这一说，把薛丁山可乐得够呛，心说三年呢还短点，最好三十年，我一瞅着你不烦别人。樊梨花不同，一听儿子得三年才回来，偷着掉了几次眼泪。又一想呢，儿子一心学习，那也不能打搅他的兴趣，干脆让他练吧，实在想他去看看他也就算了，这才告诉家人多拿金银，缺什么回来取，这事就算定下了。就这么样，薛刚在少华山学艺三年呢，房玄龄老头子坑囊而赠，把所会的长拳短打、马上步下、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薛刚。这么说，薛刚早晚成其大事与房玄龄是分不开的，这个基础砸的这个结实啊。可这三年的光景变化真大呀，薛刚头一个这个窜起来了，原来14不管怎么说是小孩，现在17岁这个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那拳头抡起来跟皮锤差不多少，要不知道的寻思24、5岁了，他成熟的也早，个也大，另外天天练功，把那眼睛练的是倍儿亮倍儿亮的，跟两盏金灯相似，各种武术无一不精。可到了三年了，薛刚还想练，房玄龄不教了，拉着薛刚的手告诉他，三绝主啊，咱们师徒的缘分满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凡是我所会的坑囊耳赠我没了，你还叫我教你什么？剩下的是功夫，功夫你就练就可以了，在家也是练，在这也是练，何必背井离乡住到少华山呢？绝主啊，你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归府去吧。哎呀，真有点离不开呀。薛刚一看人家不教了，也没词儿了，当天晚上躺到床上说一个回家，他想家了。管怎么说他是个孩子，离开弟兄父母这么多年了，一次面都没见着啊。薛刚一想回家也好，看看我爹对我还那样，我娘不定哭了多少回来呢。到第二天起来打点东西，跟老师洒泪分别，薛刚带着人赶奔京城。他这人呢脾气暴躁，嫌这些家人害事，走着走着他把家人叫在眼前，怎么办吧，你们骑马先走，回府里给我送个信，我自己溜达溜达。太太，薛主啊，你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怎么的也丢不了，你们走你们吧。家人不敢犟嘴呀，就这么的押运着行李先走了，剩下薛刚一个人骑着马沿路之上观看各地的风光，觉得挺有意思。特别是一进长安， 他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还是长安好。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藏龙卧虎，你看看三街六市，道路也宽，人也稠密，买卖铺户多如牛毛啊，瞅的他是眼花缭乱，看哪儿都新鲜，瞅哪儿都是眼。书中代言，在盛唐时期，那长安可了不得。现在的西安城，长了下8里，宽了下5里，就是这么大个地方。那么唐朝那时候的长安，能比现在大着8倍呀、啊！那是世界上头一个最繁华、最大的城市，街道也宽，店面也整齐，要不怎么叫盛唐万国来朝呢？有很多国家命名这街道都叫唐人街，管中国还有叫唐人的，可见那时候影响之大。据说当时长安城的户口就超过100万了，各国人都上这经商做买卖来，所以这街上穿什么的都有，什么皮肤的人都有。薛刚看着有意思，溜溜达达往两辽王府走，这趟街叫荷花大街，这道并不太宽，就是买卖集中，所以人格外的稠密。薛刚骑着马走不了，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手牵着马的丝缰，脑瓜扑棱着往两旁看着，随着人流往前走。正这个时候，就听前面一阵大乱，哗，快跑现化的红土，哎呦我的妈，哗，薛刚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他个儿大，敲脚往前头一看，在前面来了几匹快马。咱刚才说了，这人最多，街道也不宽，马哪能骑这么快？老百姓躲闪不及，就叫马给踩着，要不就给碰了，摊床也翻了。老百姓哭爹叫娘啊！再看马上这一个小子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，手拿打马的藤条，也不管是谁，冲撞马头，抡起来就打呀！薛刚一看，这火就上来了，真命！在少华山虽然肃静，从来没遇上过这样的事，怎么一到京里头就遇上这个事儿？甭问，这不定是哪个府里的，这几个恶奴狗仗人势能对我如何？